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安。
大家都过得好吗？
大家过得好不好呢？
那可不可以跟你前后左右的人打声招呼？
我没同你前后左右的
朋友主日平安，主耶稣爱你，
主日平安。
感谢主，我们相聚一堂。
感谢主，我们相聚一堂。
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
让我们一起敬拜神。
因为神是配得一切尊崇和荣耀的。
因为神是配得一切的尊崇和荣耀。
那么我们都提到昨天是美国250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提到昨天是美国250年周年庆祝。
那么我跟孩子们也去看了烟花。
我和小孩子都去了看烟花。
可能在座的好多好多年已经不再去对这个感兴趣了。
可能在座的很多对这个烟花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孩子们很高兴啊。
但是小孩子很高兴。
不过到处都还是有一个庆祝的这个氛围。
到处都有庆祝的气氛。
那么现在我其实前两天也跟孩子们去到山里面玩。
前两天我和小孩子去了山里面玩。
有几天的这个假期，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山里，可以亲近。
因为有几日假期可以同啲细路去山入边去亲近。
那个地方环境很优美，鸟语花香。
个地方环境优美，鸟语花香。
也鼓励大家常常出去啊。
我都鼓励大家常常出去。
我们甘美团契今天下午也要出去，对吧？
我哋嘅甘美团契今日晏昼有郊游。
所以这些美丽的地方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创造的奇妙。
我们的郊游就会感受到上帝所创造的奇妙。
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也有露营。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有露营。
那么最后一晚我们篝火的时候。
最后一晚。
就是生火篝火。
生火的时候。
那么另外一个牧者就跟我聊天。
有个牧者就同我倾偈啦，
我们就聊到一个话题，
我哋倾到一个话题，
聊到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对我们现在教会的现状和基督徒的情况满意吗？
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佢对我哋而家教会嘅状况同基督徒嘅灵命满意吗？
我们都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我哋都陷入咗短暂嘅沉思。
那么我们也花时间为现在的教会和信徒祷告。
我们都花时间为现在的教会和信徒祷告。
这也帮助我们思考我们的福音观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现在的福音观是怎样呢？
那么今天的经文也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个话题。
我今天的经文也都帮助我们思考这个话题。
那么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大家都得到提醒和激励。
希望借住今日嘅经文，会对大家有个提醒同激励。
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
这本圣经何其的宝贵。
这本圣经非常之宝贵。
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路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
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得到更加多的智慧。
主啊，你的话语一发开就使愚人通达。
希望你的话语让我们一翻开就使人通达。
主啊，你的话语你的道是活泼的。
主啊，你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的两刃的剑更快，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是快，
甚至魂与灵，
甚至是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骨节和骨髓
都能刺入破开，
都能够刺入破开，
您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你思想当中的思念都能够辨明。
主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能够更深的建造。
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有更深的建造。
主，我们也特别为着美国祷告。
主，我们特别为着美国祷告。
求主引领美国继续按照圣经的根基来建造这个国家。
求你继续将美国去 根据你的根基去建造这个国家，
就是圣经所说在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就与圣经所讲这个为我称下主名。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转离他们的恶言，
我必从天上垂听，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主啊，求你使用美国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
主啊，求你使用美国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
成为一个祝福的国家，
成为一个祝福的国家，
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成为神所喜悦的国家，
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神所喜悦的国家。
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这段经文已经读过了。
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这个经文已经读过了。
那么这段经文它记载了两件事情。
这个经文记载了两件事。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是在十三节到十七节，耶稣呼召税吏立位。
第一件事是记载在十三到十七节，就是耶稣呼召罪吏立位。
那么耶稣呢，他也跟这个税吏和罪人同席。
耶稣都同这个税吏同罪人同席，
导致这个文士反对，
导致文士是反对。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在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来。
咁第二件事呢，就记住在十八到廿二节，就是施洗约翰门徒同法利赛人来到。
他们来质询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
他们质询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呢？
耶稣就针对他们的反应来教导他们以及他的门徒。
耶稣就针对他们的反应去教导他和他们的门徒。
我们先看这个呼召立位的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看下呼召立位的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开始不和谐的情况。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看到一些不和谐的景况。
首先这个不和谐的是从耶稣接触这个税吏利未开始。
这个不合适就是从这个耶稣接触利未开始。
十四节说耶稣他经过的时候，
就是十四节讲耶稣经过的时候，
他看见亚拉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
他见到亚拉非的儿子利未是坐在税关上，
就对他说，
就对
你跟从我来，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那他就起身跟随耶稣了。
请问这位利未是谁呢？
请问这位利未是谁呢？
其实他就是马太。
其实他就是马太。
大家知道马太是有什么比较有名的？
大家知道马太有名是什么呢？
他是非常有名的，写了马太福音的这样的一位使徒。
他就是因写马太福音而出名的使徒。
但是你会发现他那个时候他坐在哪里啊？坐在税关上。
你会发觉那个时候他坐在税关之上。
这说明他的身份是什么呀？
那说明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他是税吏对吗？
他是一位税吏。
收税的。
他是收税的。
他为谁收税呢？
他为哪个收税呢？
那这个地点就是在加百农的这个地方。
这地点就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希律安提帕所管辖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希律帕所管辖的地方。
这个就是罗马当时的殖民地。
也都是罗马当时的殖民地。
那么犹太人为什么讨厌税吏呢？
那犹太人为什么讨厌税吏呢？
这个讨厌税吏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协助罗马来统治他们。
因为这些税吏一方面是协助罗马政府去统治他们，
相当于中国抗日时期的那个汉奸，
就相等于中国抗日时期的汉奸。
那么在这里应该是叫做游奸，
这里就叫做游奸。
因为他们是什么叛徒对吧？
他们就可以称之为叛徒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常跟外邦人接触。
另一方面，他们常跟外邦人接触。
犹太人认为什么呢？认为跟外邦人接触会导致什么不洁净。
因为犹太人觉得常跟外邦人接触会导致不洁净。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这个为人诡诈。
更加厉害的就是他们为人诡诈。
他们自己在罗马定的税赋当中自己会变通一些 税费。
他们在罗马地里面自己会变通一些税费。
那么他们的这群人是人格和诚信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群人他的人格和诚信是有问题的。
所以犹太人很反感他们，觉得他们是十恶不赦的人。
所以犹太人对他们很反感，觉得他们是十恶不赦。
那么这里也谈到另外几个人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文士。
当中也都提到法利赛人当中的文士。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是什么人呢？
那么其实大部分他们还是法利赛人。
他大部分都还是法利赛人。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与撒都盖人和艾瑟尼人构成犹太社会的三大教派。
他和撒都盖人和艾瑟尼人是构成犹太的社会的三大教派。
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形成的呢？
法利赛人是怎样形成呢？
他们是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强调摩西的律法和口传条规的教派。
他们是被掳之后是归回强调遵守摩西律法的口传规条的教派。
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的口传条规已经达到613条。
在耶稣时代，他们口传的条款已经达到613条了。
认为这些条规与摩西律法有相同的约束力。
他们认为这些条款和摩西律法有相同的约束力。
包括安息日的细节是什么？
包括安息日的细节是什么呢？
人走多少路？
人行多少路？
人用多少力？
人可以用多少力？
那个羊和牛能不能牵，和这个动作是不是用力了？
牵羊牵牛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过分用力呢？
那么这个文士呢，他们就是更知道这些细节，他这些抄写者。
文士就更加清楚这些细节了，因为他们抄写。
他们特别熟悉条规。
他们特别是熟悉条款。
那么其次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在这里就产生了。
我们看到因此这个冲突就产生了。
这些人觉得这个规矩是这样，但是耶稣却没有按照这个规矩来。
这些人知道这个规矩是这样，但耶稣并没有按这些规矩去行。
我们再看一下更进一步的冲突。
那第二个冲突是什么呢？
是指耶稣竟然与这些税吏和罪人同席。
这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同席。
那么这里谈到这些罪人是指谁呢？
这里讲到罪人是谁呢？
是泛指其他被社会唾弃之人。
就是泛指和其他被社会唾弃的人。
就是边缘化的群体。
就是边缘化的群体。
比如说他们这个 homeless 呀，或者是妓女呀，这些
就是指那些无家可归者或者是妓女了。
耶稣不光他跟这个税吏接触
耶稣不单止跟这些人接触，
那么他还去跟这些税吏立位去到他的家，
而且他还跟这些税吏立位去到他的家。
他不光去他们的家，并且还跟他们一起同席，
而且他不单止只是去他家，还跟他同席。
这个同席呢，可能在我们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理解，但是犹太人觉得这个在一起的是代表彼此认同和彼此生命的分享。
这里没有记得很清楚，但犹太人觉得同席就代表了彼此生命的分享。
今天我们去到别的家去探访，大家一起吃饭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我们今天去到别人的家探访吃饭没什么问题。
我们附近就有很多犹太人。
我们附近有很多犹太人。
他绝对不会轻易邀请一个人到他家去吃饭的。
他不会轻易邀请一个人去他家吃饭。
因为这个涉及到圣洁的问题。
因为这个涉及到圣洁的问题。
所以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这个举动，他觉得这个特别不可思议，打破了这个规矩。
所以法利赛人见到耶稣这个举动觉得太不可思议，因为他打破了一些一般的常规。
他们就跟他的耶稣的门徒指出耶稣的问题。
所以他就跟门徒指出了他的问题。
他们就说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吗？
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吗？
你会发现他们问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威慑的这种感觉。
那你会发觉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有些威慑的。
大家有没有一些感受，就是我给你一个眼神让你自己体会。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如果我给你一个眼色你就可以自己直接去体会呢？
啊，在这里我给你一个话，然后传递给你的门徒，让你自己知道这个严重性。
或者我传递给你门徒一个说话，等你的门徒知道这个严重性。
在他们心中，耶稣这个行动影响了这个圣职制度。
咁喺呢度，耶稣嘅行动已经系影响咗呢个法律嘅制度啦。
打破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教规和传统。
打破咗佢哋自己嘅教规同传统。
而且这个事情不断的在扩散。
而且呢个事情不断喺度扩散。
啊，这样的情形和人数也不断的增加了。
呢个情景同人数不断增加。
而且还亲自的跟随耶稣这一群人。
而且系亲。自去跟随耶稣，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越来越反对耶稣。
所以这班法利赛人越来越反对耶稣。
耶稣怎么样来回应他们呢？
耶稣怎么去回应他们呢？
第十七节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五十七节耶稣就说了，康健的人用得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那是召罪人。
耶稣说话的这个情境就是什么呢？
耶稣这个讲说话的情景是什么呢？
就是康健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康健的人呢？
在女真宗的这个版本当中，这个康健的人就是说自以为强壮者。
在女真宗的日本里面，康健的人就是强壮者，
就是自认为没有需要的人，
就是自以为没需要的，
自己满足的人，
自我满足的人，
不需要医生耶稣啊，
不需要医生，不需要耶稣
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病的人是指谁呢？
另外有病的人是指边个呢？
这里实际上就是专指这个法利赛人，还有是指这些税吏和罪人。
这里是专指是法利赛人、税吏和一些罪人
啊。所以这个康健的人主要是指这些法利赛人。
所以康健的人是指法利赛人，
有病的人是指那些税吏和这个罪人，
有病人指税吏和罪人。
那么这些康健的人，他们自认为不需要耶稣，
以康健的人自以为不需要耶稣。
你也会发现那些自以为不错的人，
你都发现那些自以为不错的人，
觉得自己能够掌管人生和未来的这些人，
觉得自己能够掌管人生和未来的人，
他们对耶稣不感兴趣，
他们对耶稣是不感兴趣，
也是非常拒绝耶稣的人，
也都是非常拒绝耶稣的人。
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的，
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
乃是要招罪人，
我是来招罪人。
那么前面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箴言来的，
所以前面一句说话其实是从箴言而来
啊。那么后面这句话，他来不是招义人，这里的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
咁呢度话我来并不是招义人，呢个义人咩意思呢？
啊，就是自以为义的人，
就系自以为义嘅人。
这个义呢，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定义的义人。
呢个义就系被法利赛人同文士所定嘅义，
是指在礼仪和道德上遵守条规的这些人，
就系指喺礼仪同道德上遵守规矩嘅人。
这里实际上是泛指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的人。
这里就是凡指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的人。
那耶稣并不是要将义人排挤在救恩之外。
这里不是说耶稣要将罪人、将义人排斥在这个救恩之外。
而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义的人。
而是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
他们自己认为说没有什么需要。
但他们自己觉得没需要。
他们不需要耶稣，
他们不需要耶稣，
所以他们就反对耶稣，
所以他们反对耶稣。
那么第三一个冲突是什么呢？
第三个冲突是什么呢？
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来质询耶稣，
就是施洗约翰的和他们门徒去
质询，就是质疑，
去治理耶稣。
他们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呢？
他们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呢？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禁食啊，实际上是在摩西律法当中，
所以看到禁食在摩西的律法当中，
他只需要在赎罪日 当中来禁食，
他本身只是需要在赎罪日禁食。
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6章29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十六章三十节，一起读。
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离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骨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律。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对圣安息日的这样的要求。
所以又看到这里我们对在守安息日上面的要求，
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要禁食，
我们要刻苦己心，要禁食。
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犹太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这里看到犹太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把禁食改成了每一周要禁食两次，
他将禁食改成每一周要禁食两次。
是因为为什么这样改变呢？是因为当时被掳归回的这些法利赛人呢？
因为当时被掳归回的法利赛人，
他们将禁食作为禁情的标志，
他们将禁食变成是禁情殷勤的标志。
那么施洗约翰以及更新运动的这些教会呢，也认为禁食能够带来复兴。
咁施洗约翰更新嘅教会咧，都认为禁食可以带嚟复兴。
那么而不禁食呢，则表示这个不敬虔。
如果唔禁食咧，就代表咗唔敬虔。
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啦：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呢？
咁所以有人就去问耶稣：点解你嘅门徒唔禁食呢？
这个看起来很温和的这种询问，其实是责问。
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个询问是很温和，但其实是一个责问，
就是大家都这样做，你这样才合乎这个正统吗？
因为大家都一起这样做，这样才合乎正统。
你们这样做的话是违背了律法，打破了传统。
你不这样做就违背了律法，打破了传统。
然后呢，你会发现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之后，你就发觉在十九到二十二节
耶稣就给他们回应，
耶稣就回应他们了。
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一起来读哈，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就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整群的这个回答。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对他们整体的回答。
那么他告诉他们这个回应呢，是分个三个小个部分。
这个回应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回应的部分呢，是用新郎和陪伴之人来做比喻。
第一个回应可以用新郎和陪伴之人做比喻。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来回应呢？
咁耶稣点解要用呢个比喻去回应呢？
那因为一般在描述神子民的信仰的喜乐还有亲密关系的时候，一般都是以婚娶为比喻。
因为一般去描述神子民嘅信仰喜乐同亲密嘅时候，都系以婚娶去到做比喻噶。
所以他说这个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因为这个新郎还在。
所以佢话呢个陪伴之人怎可以去禁食呢？因为这个新郎还在这里
他们是不能进食的，
所以那个情况之下就不应该禁食了。
那么他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在宣告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救赎主，
所以他这样说是要宣告他就是那一位来救我们的。
耶稣是在这里告诉他们，门徒不进食是因为弥赛亚已经与他们同在。
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他们不禁食是因为弥赛亚已经与他们同在。
那么在一起的时候他不需要这个刻苦或者是哀嚎，
所以当弥赛亚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刻苦，
他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就喜悦这种关系，还有庆祝的这种关系。
所以当弥赛亚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只需要享受跟他一起的。
所以禁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禁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进食的目的不只是进食，他进食的目的就是要 恢复你跟主耶稣的关系。
禁食主要目的就要恢复你同主耶稣的关系。
所以就是要耶稣就要告诉他们你要抓住那个重点。
所以耶稣就是跟他们说你要捉住这个重点。
那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二十节说 他说日子到了以后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接着耶稣就跟他们说，但日子到的时候新郎就会离开他们，
那么这里的
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
这里的进食呢，包括亲人去世的这种举哀的进食。
所以这里的禁食就包括亲人去世举哀的禁食、
以及他的罪为自己的罪忏悔来寻求与神的关系的这种进食，
或者为自己的罪忏悔来寻求与神亲近的时候。
耶稣在这里是特别、预告他将要离世。
所以耶稣在这里预告他将会离世、
他将要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将要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神的子民在那个时候就是要为他来举哀了。
所以神的子民在那个时候就真的要为他去举哀、
从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不是在反对进食，
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耶稣并不是反对禁食，
乃是要指出进食真正的意义，
乃是要指出禁食的真正意义，
就是要认识他，也是跟他有真实的关系，
就要认识他并且跟他有真实的关系。
但是你会发现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并不接纳他，
你这里可以发现当时的法利赛人并不接纳他。
但是如果他们有真实的这种钦佩的心的时候，他们是能够从旧约当中到现在看到耶稣的作为，就能知道他就是弥赛亚。
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有谦卑的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旧约到新约看到耶稣的作为，而明白到他就是弥赛亚。
那我们再来看耶稣用的第二个回应。
我们再来看耶稣的第二个回应，
就是新布缝在旧衣服上。
就是新布缝在旧衣服上。
新布是指没有经过漂、那个漂布缩水的这个过程的布。
新布就是指那一块没经过漂布缩水的过程。
那么这个新布呢，它就会带坏了这个旧衣服。
所以新布呢就会将这个旧衫呢整烂了。
它会这个破得更大。
它会令到旧衫那个破呢破得更加大。
那么你会看到呢，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处理的哈，耶稣就说出这种遵守这种规条呢。
所以当没遵守得好，耶稣就讲出这些遵守规条。
这种规条的这种进食呢，跟耶稣的这种关系呢是没有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耶稣要表达就是只是遵守规条的禁食和耶稣亲近的关系，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不适合。
所以耶稣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信仰。
耶稣所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信仰。
那么弥赛亚已经在，所以他们要追求跟听耶稣的道追求跟耶稣的关系，就是一种全新的一种生命。
所以当弥赛亚在这里的时候，大家就要去跟耶稣亲近，听他的道，跟他有亲近的关系。
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们不知道弥赛亚，他们也不信眼前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只能守这个规条。
因为他们不认识弥赛亚，也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只是可以谨守规条。
所以这两样是很难调和的。也就是说用这个制度然后再去很深的去认识耶稣，跟耶稣这种很深的关系，实际上有很大的这种差距。
所以这两个情景是很难去调和，如果硬硬是要去遵守规条，那就很难去融入。
那么耶稣用的第三个回应呢，是新酒和旧皮带。
耶稣第三个回应呢，就是用新酒和旧皮带。
那么这个新酒呢，是没有发酵完全的酒。
新酒是指没发酵完全的酒。
旧皮带呢，是用羊皮缝合而成的酒袋。
那旧皮带呢，就是用羊皮缝合的而成的酒袋。
这种旧皮带呢，它是失去了这种弹性。
那旧皮带呢，就会失去了弹性了。
一旦这个新酒在里面发酵了，旧皮带就会被撕破。
所以当新酒在旧的皮袋入面发酵，皮袋就会被撕破了。
他说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才是合适的。
所以唯有将新酒装在新皮袋入边先至合适。
这是比较合适的做法，也是正确的做法。
这个是合适的做法，也都是正确的做法。
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
耶稣跟着讲什么呢？
就是不能单独的将犹太教和耶稣基督的信仰混合。
所以不可以单独将犹太教和耶稣的信仰混合。
那么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到底是用新的然后来跟随新的，还是说用旧的来引领这个新的？
到底是用新的去跟随新的，还是用旧的再引领新的呢？
所以这个关系需要理清楚。
所以这个关系就要理清楚了。
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教导是什么呢？
那这段经文的中心教导是什么呢？
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没有领受到耶稣基督新的这个生命新的信仰带来他们生命新的希望。
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并没有领受到耶稣所带来的新生命新信仰。
他们是自我是骄傲的人。
他们是自以为是的人。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懂规条的人。
他们自以为自己是懂规条的人。
他们认为他们守了这些规条以后，他们就能够进到这位弥赛亚。
他们以为守住这些规条就是可以进入到弥赛亚的门。
却不晓得他们这样做只是在做一些重复的工作而已。
而是不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只是重复再重复。
他们没有真正的走心，没有真正的跟那位弥赛亚有真实的关系。
他们并没有因此与弥赛亚有真实的关系。
那么今天呢，对于今天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指哪些人呢？
那今天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指哪些人呢？
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有可能走到他们的地步。
我们的今天的信徒都有可能走到他们的地步。
我们也有可能是变成了个自以为是自我满足的。
我们今天都可能成为一个自以为是自我满足的
这种属灵骄傲的门徒，
并且有属灵骄傲的门徒。
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领受呢？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的领受呢？
那我们看到他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也有可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知道的很多。
今天的基督徒都可能有些是似当年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知道很多，
但是自己却行不出来，
但自己却行不出来，
没有生命的活力，
没有生命的活力。
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呢，在属灵上有几方面有危险的这种信号。
咁今而家嘅基督徒喺属灵方面有几多嘅危险嘅信号呢？
我们需要在福音观上更新。
我哋系需要喺福音观上。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更新对自我属灵的认识。
第一要更新自我属灵嘅认识。
要小心自满于自己的康健。
要小心自满于自己嘅健康。
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他自己，他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知识。
法利赛人和文士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知识。
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有病。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病。
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不错。
他们自以为意，以为自己不错。
他们自己每一天有做礼拜，每一天有这个有那个规条。
他们每日有做礼拜，有自己的规条，
也有宗教的行为，也这些动作都做完了，
都有宗教的行为，该做的动作都做完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跟主有真实的关系。
但他们却没有跟弥赛亚有真实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那么这段经文记载了这个哈拿呢，他是一个亲训的人。
这里记载哈拿是一个亲训的人。
他祷告就是跟神倾心吐意的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就是同神倾心吐意的祷告，
并且他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人。
并且他明白神心意的人。
那在当时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以利。
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以利了。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固执的，他是一个灵命比较迟钝的一个人。
你会发觉他是一个固执灵命是比较迟钝的人。
这样的一位祭司，本来他应该是跟神是非常活泼的关系，但是却很死板，很没有力量的一位人。
作为一个祭司，他本身应该跟神有一个很活泼的关系，但因为他的固执就变得很死板。
但是哈拿却在这个圣殿荒凉的时候，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他对神有非常活泼的信仰。
但哈拿反而就是在这个荒凉的时候，对神的信仰有活泼的认知。
他才塑造出那个非常属灵的后代撒母耳。
他就塑造了一个非常有属灵的成就的撒母耳。
那么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的时候，你可以检视一下你祷告的情况如何。
我们今天都可以审视一下我们祷告的光景是怎样。
你的祷告是一日三餐交差式的祷告，还是你真实的在神的面前喜悦的非常的渴慕的跟神这样的交流呢？
你的祷告是很习惯性的一日三餐这样祷告，还是你是跟神是很倾心的去祷告呢？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我跟你站在一起，我们俩一起祷告。
譬如说你和我站在一起跟神祷告，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开始祷告，然后你突然停止声音了。
我开始祷告了，但你突然间停止发声。
我大概知道你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我就会马上发觉你的脑是一片空白。
那你的属灵光景你可以自己检测一下。
你自己的属灵光景你可以自己去审视一下。
如果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的话，你里面可能是有很大的骄傲。
如果你是落在这样的属灵光景的话，你入面可能有很大的骄傲。
觉得我不需要耶稣，我不需要来寻求他，我不需要向他祷告。
就会可能你发觉你不需要寻求耶稣，不需要祷告。
人是很容易骄傲的，也能够自满的。
人是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自满。
如果造成这种情况，就你会在你的信仰的道路上成为宗教化。
如果你是落到这样的田地，你就在你的属灵生命当中就停顿了。
宗教化信仰就是不温不火。
你的信仰就是不热不火。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三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三章十七节。
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那启示录给我们一个警醒是什么呢？
启示录给我们一个警醒是什么呢？
我们好像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都很富裕，
我们看来我们的物质生活都好像很富裕，
我们的社会地位都不错，也非常的稳妥，
我们的社会地位不错，都稳妥，
无忧无虑，但是内心却是贫穷的，
无忧无虑，但是内心是贫困的，
属灵不敏感，也不追求，
对属灵不敏感，也都不追求，
自我是发掘不出来的，自我都不明白，都不知道，
我不明白。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你已经到了这个属灵的停滞的状况。
如果你去到这样的田地，你就到了一个属灵停止的状况了。
你好长一段时间你不追求读圣经了。
你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不追求读经。
你好长一段时间你不追求跟弟兄姐妹在属灵上交通了。
你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追求跟弟兄姊妹有属灵的交通。
你好长一段时间你不追求在主里面清新的祷告了。
你都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追求在主里面有一个倾心的祷告。
你说我也有做我也有主日我也参加查经
你可能说我有做我又去参加主日崇拜，我又去查经
但是极有可能你 就停留在一个循环里面，你没有一个生命的动力 在这样的循环。
可能你那时候只是停留在一个循环里面，生命并没有一个活泼。
所以有的人说我查经，这个圣经我都查了好几遍了。
你都可能说我圣经查了很多次了。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跟主的关系的活泼的重要性。
如果你只是这样想，你可能还没发现跟主关系有个活泼关系的重要性。
如果你属灵警觉的时候，你发现你说这个话，有可能你的属灵生命已经停滞了。
如果你还没发觉，可能你的属灵生命已经停止了。
当你属灵生命追求的时候，哇，我以前查的这段经文，我仍然可以发出亮光，因为神从前到如今都做工，永远不停息。
如果你去读同一段的经文，你发觉而家我又有新的亮光的时候咧，呢、这个因为耶稣在你的身上从古到今作工都不停息。
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起嚟读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
免得
跌倒。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呢？
所以今日嘅教会光景，
有很多自以为是好基督徒的人，
有好多自以为是系好基督好基督徒嘅人。
他们固定聚会、固定奉献、固定服侍。
佢哋固定聚会、固定服侍。
固定奉献、固定服侍，
亦都固定奉献、
啊，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错，
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错。
啊，也会，也许他会问：哎，这样还不好吗？
咁可能你会问啦，我咁样做仲做得唔够好咩？
这个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咁所以呢个问题究竟喺边度咧？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用这种开 PA 的这种方式来衡量吗？
我哋嘅属灵光景系用呢个开 PA 嘅方式去衡量吗？
我们要思考，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主里面是不是非常活泼的？
我哋要做呢啲事情嘅时候，我哋要去自己思考一下，同神嘅生命系咪好活泼咧？
如果我们属灵的麻木的话，就会不积极的追求。
如果我们对属灵是麻木的时候，就不会积极去追求了。
啊，怜悯的心会越来越少。
怜悯的心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缺少属灵的眼泪。
越来越缺少属灵的眼泪。
你有流过属灵的眼泪吗？
你有没有流过属灵的眼泪呢？
你有忧伤痛悔过吗？
你有没有忧伤痛悔过呢？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检测自我的指标。
如果你没有的话，这个就是自我检查的一个指标了。
你读经无光吗？
你读经有没有亮光呢？
哦，祷告无力吗？
你祷告有没有力呢？
你现在没有见到主，你有没有尝试进食祷告呢？
你现在还没见到神，但你有没有尝试进食祷告呢？
有一次我跟我们的孩子说，我们今天做一次禁食祷告。
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孩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禁食祷告。
中午我们不吃饭。
我们中午不吃饭了。
快到中午饭的时候，他们饿得呱呱叫。
但到中午的时候，他们都捅我到呱呱叫。
说不行啊，必须要吃饭。
他们说不得啊，太捅我了，一定要吃饭。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现在你知道饭这么重要。
我就话俾佢哋听，你而家先知道食饭系几咁重要。
所以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主那里所赐的。
所以当呢个时候，我哋就知道一切都系神所赐噶。
我们就更加的来亲近主，更加依靠主，更加的来仰望主。
咁当我哋了解之后，我哋就更加能够亲近主、依赖主同仰望主。
所以我们属灵在一个停滞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进食是很好的操练。
所以当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有所停止的时候，禁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我觉得这个进食操练也不需要人教你，你自己可以 去做的。
这个禁食的操练也都不需要别人去教你，你自己可以去操作。
当然这个进食不是要学法利赛人的这种条规式的进食，这种进食是你自己亲身的要寻求跟主的关系。
我呢度讲嘅禁食唔系指法利赛人守规条嘅禁食，系你根据你自己嘅情况去禁食。
我们要怎么改变呢，弟兄姐妹们？
我哋应该点样去改变呢？
我们要学习税利马太。
我哋要学习税利马太。
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当耶稣呼召佢嘅时候，
你跟从我来，
你跟从我嚟，
他就立刻跟从了耶稣。
佢就立刻跟随耶稣。
在主哪里能够领受生命，在主哪里能够得到全新的这样的新生命。
因此他就在主那里可以领受生命，可以得到全新的生命。
你会发现这个税吏马太后来的生命是多么的活泼呢？
你读落去，你就会发觉税利马太之后嘅生命系非常之活泼。
他一直跟随耶稣，一直不偏左右。
佢一直系不偏左右跟随耶稣。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今天给我们警醒，就是需要在福音上更新，更新在使命上的警醒。
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在使命上的更新警醒，就是
我们要小心丢弃那个边缘群体，
就要小心丢弃边缘群体。
这些经文说，我本来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
经文说，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那么你知道这个传福音对于人们是多么重要吗？
你会发觉传福音对人是几咁重要。
一个人进入教会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一个人要进入教会其实都是很困难的。
你会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形成了不同的圈子。
你会发觉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形成不同的圈子。
如果你是在 Uber 的圈子里面呢，你进入到教育的圈子交朋友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进入在 Uber 的圈子里面，你要入教会可能比较困难。
如果你是在稳定的这个美国的社区生活，你进入到新移民的群体也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在美国的新移民的群体里面，你进入教会都可能比较困难。
最后你会发现有一圈子的资源很少。
你会发觉有群人他的资源非常之少，
也很少的人关注他们，
也都很少人会关注他们。
我们怎么突破这种障碍呢？
我们怎样可以突破这些障碍呢？
那这种障碍如果不突破的话，教会就还是我们自己 圈内的人一起去啊。
如果我们不突破这些障碍，我们依然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圈子里面。
我们要突破就必须要学习耶稣他自己的方法。
我们要突破这个障碍就必须要学习耶稣，
就是主动去寻找，
就是主动去找。
那这经文说耶稣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在税关上的马太。
这里经文说耶稣经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在税关上面那位马太。
那么这个经过这个词呢，是有目的性的。
这个经过这个词是有目的性的。
它是主动性的。
它有主动性。
去寻找这些人的需要。
去寻找那些人的需要。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人可以得救的。
你会发觉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人是可以被得救。
我们也会看到耶稣常常去拣选那些看起来不能按着他旨意行的这些人。
你会发觉耶稣常常是找那些看起来不按他旨意行的人。
耶稣也常常去到那些离他国度比较远的这些人。
他都去到那些离他国度比较远的那群人。
他拯救的那些人呢，打破了他们旧有的性情和旧有的习俗。
他去招他们是打破了旧有的形式，旧有的习俗。
最终这些人生命得到改变。
直到那一群人最终生命得到改变。
Tim Keller 说，教会不是圣人的博物馆。
Tim Keller 这样说，教会不是圣人的博物馆，
而是罪人的医院。
而是罪人的医院。
那么斯布珍也说，每一位基督徒不是宣教士就是卖冒牌货。
Charles Spurgeon 就这样说，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不是宣教士就是冒牌货。
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已经习惯了。
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已经习惯了。
我们怎么样效法耶稣去到那些边缘的群体当中呢？
我们怎么样效法耶稣去到边缘群体当中呢？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学习耶稣一颗怜悯的心。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学习耶稣有一颗怜悯的心。
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的眼光。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眼光。
我们自己的眼光就会 好多时候就会走样，就会评断这些人是这样，这些人是那样。
我们的眼光很容易去评断，去判断那些人是这样。
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坏到让上帝吃惊。
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人会坏到让上帝是吃惊的。
没有一个人糟糕到好像主无法拯救。
也都没有一个人糟糕到是主无法拯救。
没有一个人败坏到主不愿意呼召他们。
也都没有一个人败坏到主是不愿意呼召他。
还记得我以前跟一个人传福音。
我还记得以前我同一个人传福音。
我一看这个人感觉没有希望。
我一睇到佢，我就觉得冇希望。
因为他满嘴 这种、一种坏话。
因为佢满嘴脏话。
最后我也看到他这个男女关系非常混乱。
而且我睇到佢嘅男女关系混乱。
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跟他谈了几次道。
但我都硬着头皮同佢讲咗几次道。
最后让我很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但最后让我觉得好吃惊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个人隔了半年以后，他突然聚会非常的稳定。
隔了半年之后，这个人突然间聚会很稳定。
他后来积极的查经，积极的来参与服事。
之后还积极的查经参与服事。
后来还成为了一个大学的老师。
之后还成为一个大学的老师。
做到老师以后还乐于跟别人传道。
他还很乐意跟别人传道。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我真的发觉人不可貌相。
所以我们教会未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出去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改变这种眼光。
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后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的眼光。
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
我们要相信主的主权。
我们要看到那些边缘的群体的需要。
我们要看到这种边缘群体的人群的需要。
第三一个方面呢，更新福音的眼光，我们需要有鲜活的活力。
第三来更新福音的眼光，需要有新鲜活力。
我们要小心被宗教的框架和其他混合所辖制。
我们要小心被宗教的框架或者其他的事情混合辖制。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以禁食呢来向人来展示他们是敬虔的。
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以禁食去展现他们是敬虔的。
他们虽然一周禁食两次，
他们虽然一周是禁食两次，
但是却没有真实的悔改，
但是没有真实的悔改，
没有真实的跟神亲近的这种举动，
没有真实与神亲近的举动。
但是这种行为式的这种宗教的这种活动呢，对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这种行为式的形式化的行为呢，对宗教的信仰是，
你会发现之前是影响这个犹太教，
你会发觉很深影响到犹太教，
后来又被伊斯兰教然后这个学过去了，
之后被伊斯兰教学了。
我以前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伊斯兰教，
我以前在我身边有很多伊斯兰教徒，
他们在风灾期间太阳出来前，他们就努力吃，白天进食。
他们在风节的时候，他们要努力吃，白天又禁食。
那么太阳落下以后，他们又开始努力吃。
太阳落山之后，就又努力去吃。
他们自己的这个好像是在进食，但是呢，他们的性情和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变化。
虽然他们是在禁食，但他们的生命好像没什么变化。
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好多也是趋于宗教形式。
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也都是局限在宗教的形式。
那么在这种形式当中保罗就给了我们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咁喺呢个形式当中，保罗就俾咗我哋一啲嘅教导啦。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享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内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清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在各自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保罗要告诉哥罗西的信徒。
所以这段经文是指保罗要话俾哥罗西的子民，
就是要告诉他们不要效法世人和过去的这些规条去生活，
就要教导他们不要照着以前的规条去生活，
要寻求在基督里面领受全新的关系和生命，
要在基督里面去领受全新的关系和生命。
年后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
人，
旧事已
过，
都
变
成
新
的了。那么John Scott也说，基督教不是一套宗教制度，而是与复活基督经历生命的关系。
John Scott 这么说，基督教不是一套宗教制度，而是与复活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
那么天国的福音不能被律法主义、形式主义。
天国的生命不可以被律法主义、形式主义。
啊，僵化的宗教所限制。
僵化的宗教所限制。
福音是要带来在基督里面更新的关系。
福音要在我们同耶稣有复兴、有复生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旧衣服、旧皮带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旧衣服、旧皮带是什么呢？
我们是否要注在外在的宗教行为？
我们是否要着重外在的宗教行为？
忽视了内心的更新，
忽视了内心的更新。
我们是否只注重服饰而没有注重里面灵里的晋升？
我们是否只是注重服饰而没有注重心里面的灵命的更新呢？
我们是否只注重传统而忽略处境化的应用？
我们是否只是着重传统而忽略了处境化的应用？
那么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的一些聚会的设置。
我们要警醒我们聚会
是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呢？
我们聚会的设置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主呢？
还是我们只为做而做？
而是我们只为做而做呢？
我们是否害怕改变？
我们是否害怕改变呢？
只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这样做？
只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这样做呢？
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被一些旧的一些东西辖制。
我们应该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应该是否已经被一些旧的事情去辖制呢？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几项应用呢，请大家一起来警醒。
以下有几样的应用请大家自己去审视。
第一个呢，就是请检视自己的属灵状况是否因为有知识、有固定长时间的宗教行为而有属灵骄傲。
第一，请检视自己的属灵状况，是否因为有知识、有固定长时间的宗教行为而有属灵的骄傲呢？
第二呢，可以讨论就是教会常忽略的边缘群体是哪些。
另外就去思考教会常忽略的边缘群体是哪一类呢？
你自己常比较忽略的边缘群体又是哪些？
你自己常忽略的边缘群体又是哪一类呢？
你将怎样效法耶稣将福音带给这些边缘群体？
你将怎样效法耶稣将福音带给边缘群体？
那第三呢，就是与神的关系上，信徒常用哪些其他的替代和混合来取代与他的真实关系？
第三点就是在与神的关系上，信徒常用哪一些去替代和他的关系呢？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用你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将你的话语展开了。
亲爱主，我们将你的话语展开了，
也分享了，
也都分享了。
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更加的警醒。
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更加谨慎，
让我们更加的来追求跟你的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更加去追求与你有亲密的关系，
顺服你的旨意，
顺服你的旨意，
效法你将福音带给那些被忽略的边缘的人，
将福音带给那些常被忽略的边缘群体。
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骄傲和我们的自满。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属灵的骄傲和自满。
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顺服、愿意来亲近主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亲近主的门徒。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求主也都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因心意更新而变化。
求你来使用我们教会，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和平的教会，一个充满了神话语的教会。
也都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和平的教会，充满神话语的教会。
成为一个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真实生命的一间教会，
成为在神的话语当中有真实生命的教会。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